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5月9号，公元2010年6月20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达赖喇嘛建议日本培养更多精通佛教的科学家，专访北京之春编委薛伟，藏中继续谈判可揭露中共的恨瞒。下面请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20号上午在日本长野市出席一场佛教研讨会，建议日本各寺院和大学应多举办有关佛教与科学的研讨会，并建议以佛教为主的日本国家应该都培养出精通佛教的科学家。本台特派记者登次白尊发自日本报道。应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上光寺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长野市展开了第二天的访问。当地时间上午9点钟，达赖喇嘛同约200名日本僧侣举行佛教研讨会，下午向超过7000名民众以现代世界的引导之光为主题开始了演说。达赖喇嘛在下榻的旅馆与200名日本僧侣讨论佛教时，对上光寺为主的4个佛教组织举办的这一研讨会给予了赞赏，并表达了感谢。
You may also say get some sort of new ideas for new idea, yes. So very useful.
达赖喇嘛表示，这对了解彼此的想法非常有助益。随后，达赖喇嘛向日本僧侣简要介绍了藏传佛教，并回答部分僧侣的提问时表示，日本民众作为世界60亿人口的一份子，应该增进与他国民众的关系。
Change society, not only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 or leader, but each individual.
达赖喇嘛说，改变社会不只是一个国家和领导的责任，而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达赖喇嘛建议日本各寺院和大学应该多举办有关佛教与科学的研讨会。达赖喇嘛表示，日本方面对佛教领悟很深，因此培养出很多精通佛教的科学家，对国际社会具有很大的帮助。
And actually, I'm appealing to you, Buddhist background, a scientist now should produce by you.By Japanese. Very important.
达赖喇嘛说，我呼吁日本多培养出具有佛教背景的科学家，这极为重要。今天下午，达赖喇嘛在当地一奥运体育馆向7000名民众开始主题为现代世界的引导之光的演说。达赖喇嘛在演说中强调，人类的幸福要靠利他的慈悲心而来，呼吁大众要营造平和的内心，并特别呼吁日本年轻一代要建立一个和平的21世纪。据介绍，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明天21号访问另一座佛教寺院后，将赴金泽市继续展开访问。在今天的专访节目中，请听设立在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编委总经理薛伟接受本台的专访。薛伟先生自2008年出任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政治顾问，他于2010年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51周年纪念日前夕，作为中国民运代表团成员，对印度北部西藏联邦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展开了数天的访问，并出席了30纪念仪式，觐见达赖喇嘛尊者，会晤西藏联邦政府官员，参访各官方与非官方机构，对政府运作和当地状况以及西藏境内现状做了进一步的了解。薛先生返回美国前，在他下榻的旅馆接受本台的专访，主要谈到对未来西藏前景的看法。下面请听专访内容。首先请薛伟先生谈一下，您三次访问达兰斯拉有何不同的感受？还有您对这里的流亡藏人印象如何？
我在第一次来是1996年来，第一次这个达赖喇嘛进行了这个将近1个小时的谈话，所以我觉得他在心灵当中是一个很伟大的导师。同时我也感到西藏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但是现在呢却受到中共的压迫，而我个人在大陆也是属于受压迫的这种人们的一类，所以我深深的同情西藏这个民族他们的感受。所以我们在1998年呢就成立了国际汉藏协会，当时就是说我们要促进两大民族的这种友谊，把这个仇恨化解掉。 我到这里来这几次，我觉得从达兰萨拉这个地方来讲是没有多大的改变，因为西藏这个人民在这处的，他们想，他们总是想，我们早迟有一天是会回到拉萨去的，我们并不想在这里久居啊，所以我觉得呢，他们这种渴求回到自己的故居的这样一种愿望，这种民族的这种坚强，他们这种忍耐，他们这种忍受，我非常感动。以前两次来，我并没有参加3月10号这样一个伟大的这样一个纪念日。今天来看，看见这么多年轻的藏族的青年，这些学生，他们在听达赖喇嘛演讲的时候，他们在奏乐的时候，他们在唱歌的时候，他们眼神里面流露出来的这种勇敢、坚定，同时呢，又是这个坚强的这种忍耐，我觉得这个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是不可征服的。这个民族有句话叫做"楚虚三富，亡秦必楚"。这个民族的话，总有一天它会复兴啊，总有一天它会站起来，跟汉族同胞共同的携手，跟致力于这个世界的伟大的民族之林啊，这是我的深切的感受。
您是怎么看待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中间道路政策？是否支持这一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呢？
我个人来讲，尽管我以前是比较强烈的、比较强硬的这样一个反共的这样一个人士，但是我觉得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是有高度的智慧啊。他为了保存西藏的这个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可以说是付出了最大的这种忍耐。我觉得达赖喇嘛的智慧，我相信他。既然我相信他，那我就应该尊重他的这个主张，我就应该支持他的主张。那么所以我个人来讲，现在我是坚决拥护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这个非暴力主义最终将会战胜暴力，从印度来讲，那甘地的和平主义他最终能够战胜英国的那个帝国主义。所以达赖喇嘛他现在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我觉得是一个明智的、正确的路线，我个人来讲是坚决支持的。
众所周知，藏中共计9次会谈呢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原因是中国当局呢一味的反驳和否定达赖喇嘛方面提出的任何建议。那么您认为双方有必要继续展开谈判吗？
我认为现在尽管这么9次谈判都没有成功，但是共产党的那种横蛮的那种态度已经在谈判中表现出来，而西藏流亡政府他们的这种忍耐，他们追求真理，他们这个希望本着和平、理性、非暴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架构之下寻求真正的高度的自治，他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谈下去，因为谈下去对中共的横蛮就是一个揭露，对西藏这个民族就让这个全世界都看到他们是真正代表了真理。比方像以前我们总是有一个看法，就是以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必须在中国的民主化实现以后才能解决，否则谈判的去都是白谈。但是我觉得这种话尽管在总体上来讲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如果说通过西藏人民的这种努力，达赖喇嘛发挥他高度的智慧，通过汉族人民对西藏的不断的了解，对西藏的对达赖喇嘛的支持度不断的增高，同时在国际的压力之下，如果我们说真正能够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争取到西藏的高度自治，或者能够实行一国两制的话，那未尝也许西藏会成为中国命运的一个突破口，让西藏在中国大陆取得一定的地位之后，也许它能够影响全中国，它能够把民主推进到这个全中国的这个地方去。所以我觉得这条思路是一条新的思路，所以我相信也许我们不断的走啊，我们不断的前进，也许它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
作为中国民主党的政治顾问您认为藏人最好的政治前途是什么？
我个人来讲是海外最早的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的成员。以前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的第一任主席王敏当博士当时讲过一个话，就是说大陆不民主独立不可能，大陆民主了独立不必要。后来我自己也讲过一个话，就是说结婚是要双方同意，离婚只需要一方坚持。也就是说西藏人民他们有权利选择他们未来的生活道路，但是呢，人民的福祉高于一切，究竟怎么样是对西藏人民有好处，那么我们这个来讲只有在真正的民主中国实现的一天，那么西藏人民才有这个选择的权利。现在来讲中共政府剥夺了藏民选择的权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最主要一点的确还是要争取中国的民主早日的这个实现。只有中国民主早日实现以后，那个时候我个人认为相信藏族跟汉族还是会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共同建设一个伟大的民主的中国。
中国政府呢对内对外都一直强调西藏自古呢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请问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请问自古到什么时候？如果不说自古到元朝，那么唐宋元明清 那么元朝以前还有这个宋朝，宋朝以后还有唐朝，唐朝以后还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时代，这个是历史上是毫无意义的。你总不能自古到原始社会吧，又自古到明朝，那现在人会说明朝以前我们总是独立的吧，啊，你说你说唐朝，啊，唐朝以前我们又是独立的吧，所以这个是毫无意义的。这个中共的说法是会吃亏的，这个说法是一个很封建的古老的一个陈旧的落后的说法。对现在我们这个21世纪这个时候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我们要看的就是说怎么样是人民的意愿，人民的福祉，同时我们要看到世界整个世界它的这个发展，世界这个历史的趋势的发展。所谓独立也罢，统一也罢，这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很短暂的一个阶段而已。如果今后我们反过来看，都觉得那是以前的这个很渺小的不值得去计较的东西，只有人民的幸福是永远的，是永恒的。所以我觉得独立与否，我觉得目前在中共的高压政策下，我们被剥夺了讨论的权利。只有人民有真正能够发挥自己有选择权利的时候，那我们去讨论它才有意义。
由于中共呢迟迟不欲解决西藏问题，不少流亡藏人呢对未来呢逐渐的失去信心，也担心呢这样下去就会以难民的身份老死在他乡。那么您对这些藏人的悲观想法有何建言？
我总之相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总相信善良终将战胜残暴，共产党他总有一天他会走向，因为它是不正义的，它不代表着我们的这个人民善良的这个心愿，所以它最终是会被人民唾弃的。所以我觉得这西藏人民应该有信心，谁会想到苏联那么强大的这么一个共产帝国也能够在一夕之间就土崩瓦解。所以说当中国的它的这种各种矛盾，它的内部的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有它的光明就会到来，民主就会实现。所以我觉得我们只管为这个实现这样一个伟大的理想去奋斗，我们不必去考虑它什么时候要实现。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不断走下去，它终将会实现。哪怕就在我们这一代不能实现，我们也是为了下一代的人的幸福而努力，我们也是觉得是引以欣慰引以自豪的。
请问您对我们挪威西藏之声电台有多了解？
我第一次到达拉萨来是1996年，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个节目啊，在这个地方对整个西藏的藏人呢都能够听到这个节目，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希望有一天能够在这个节目上让我这个汉人的心愿能够让西藏的人民能够知道，让他们能够了解我们作为汉人来讲并不是说是都跟中共一样都是那种大汉族主义者，是吧？我第一次到这来的时候曾经跟西藏流亡政府的6个官员进行了几次的会谈，当时我就讲以前这个藏族里面有一句俗话叫做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我说那是对以前那个时代的一种误解，实际上现在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汉人来讲，他接触到西方的文化，看见了整个世界，可以说有了更多的这种知识，那么也就启发了自己的良知。所以我觉得挪威西藏之声在这里的工作长期以来我觉得是非常的让人家觉得钦佩，而且今天能够接受你们采访，我觉得也是实现了自己的这个心愿。
谢谢您对本台的评价。那么请问薛伟先生，您有没有特别想要说的话通过我们这个电台呢转达给世人？
想通过你们这个电台告诉给世界这种正义的善良的人们，就是说在去年今年60周年的这个活动当中，在泰国有汉藏协会泰国分会的一些成员，他们在中国大使馆的门口高举了一个口号叫做抗议中共，就是血腥镇压60运动20周年，同时也抗议中共残暴的压迫西藏人民50周年，这样一个横幅那进行绝食进行示威。但是呢泰国的警方在中共的大使馆的这样一种压力之下就逮捕了其中的两名成员，一个叫余胜，一个叫胡汉民，这两名成员到今天为止还关在泰国的监狱里面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应该的事情。现在呢能够拯救他们的只有联合国在泰国的难民组织，他们可以想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所以我觉得想通过贵电台把这个事情披露出来，让有能力帮助他们的人都能够伸出援手，让我们的这些同情西藏的这些汉族同胞能够早日获得自由。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基。